感谢神啊！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啊，我们再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心灵的新样啊。那么已经进入到新的一年啊，那我们从圣经中我们来思想啊，我们一个心灵的新样啊，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样子？好，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七章第六节。罗马书七章六节起，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在过去的一年，你用你的恩典慈爱你保守带领我们。我们也把我们新的一年交在神的手中，愿神的恩典、神的带领、愿神的真理来光照、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心意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都能够蒙恩，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按着心灵的新样，按神的心意来服侍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在某一个时刻啊，觉得哎呀，做一个基督徒好累呀！有没有？你看啊，每个主日又来到教会，又有人就问我，就你们，你看你每个主日去教会，你那个周末、周间那，你还有那么多的，你还有那些聚会啊，然后又说你们，你看你们基督徒啊，那每天忙，哎呀，好像是忙教会的事情呐、你看，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弟兄姊妹啊，就是我们有在这个，这个群里面啊来读经，是不是每天读经呐、然后还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去报告打卡啊，我今天读了哪些圣经的经文呐、然后我们还有弟兄姊妹啊，就是。每天为教会来祷告，为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为孩子们来祷告啊，也在这个祷告群里面去打卡，看啊，好多好多事情了、就是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哎呀，有没有觉得，哎呦，好累呀、有的时候，有时候我是这样，有时候我会偶尔哈、我会偶尔忘记，就是在我们弟兄有一个这个读圣经的一个微信群。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呢，每天会我们今天读了哪些经文呐、哪些章节啊，我们会在这个微信群里报告一下啊，我今天读经了哪些章哪些节啊，有时候我忘记了，有时候我忘记了，结果第二天想起来，我说完了，糟糕了，昨天忘记这个读经打卡了，哎呀，那别人怎么看我呀？你看你这还是在教会服侍，你这还是带领教会，你都没有认认真真读经。你像什么样子？我心里就很忐忑。我居然忘记了。诚实的说啊，有些时候，我们教会不是有特别的聚会吗？你比如说好像在新年的晚上啊，或者在感恩节，有些特别的聚会啊。然后呢，我们会有带领的弟兄姊妹，带领大家做游戏，是不是？不知道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呐、我也很开心。那么。在这个游戏过程中，其实我每一次啊，我心里都有点忐忑，有点不安，我就觉得，哎呀，不会又是什么考大家背诵圣经的游戏吧？哎呀，一到这个游戏，我心里就是忐忑，我说，哎呀，不要点到我，不要点到我，万一我记不住，万一我背不出来怎么办？人家怎么说？你看，你还是在教会服侍，你还是负责，你一个圣经你都记不住，你都背不熟，你想怎么样？哎呀，我心里都有点忐忑，诚实的讲，有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这个感受啊，因为去做基督徒，哎呀，有点累呀、有点累。我总在想，哎呀，别人怎么看我呀？我像不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啊？那真的就有人跟我说，他没见过像你这样的牧者，就是跟我讲，没见过像你这样的牧者。那个言下之意，当然说，好像有点不太符合人们心中的期望哈。 有时候呢，我有这种忐忑不安的感受，有时候觉得，哎呀，好像有点累的样子。我记得很多很多年以前呢，那是很多年了，我还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啊，就是有一次，我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开车，还没有买车，那么就是我在这个公共汽车上面啊 ，bus 这公共汽车上面啊，就有一个人呐、非常不讲道理啊，在那挤啊抢啊怎么样，然后我就实在是忍不住，我就跟他吵了几句，在公共汽车上吵了几句，后来我心里就特别的害怕担心，我说这个公共汽车上不要有认识我的人呐、不要有这个认识我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在那附近呐、就传福音，然后我住的地方附近有很多的大学，我们常常到校园里面去传福音，那么当然也有一些慕道友啊，一些基督徒啊来到我们家里聚会啊，然后呢，那个公共汽车正是我回家的，就在那附近哈、然后我们知道大学学生们他们也会常常坐着公共汽车嘛，我在其实公共汽车上跟别人吵架，当然跟人吵架，我心里特别大，我不要被人看到，不要被认识我看到，人家会说你还是基督徒，你还是在教会服侍的，你看你个什么样子，你还跟别人吵架啊，你羞辱主名，我心里好害怕，好担心，然后觉得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哎呀。我们做基督徒，哎，别人怎么说我？别人怎么看我？啊，你圣经记得熟不熟啊？你有没有像个基督徒的样子啊？好像有时候觉得是一种疲倦的感觉啊，是一种累的感觉。我们常常想，基督徒一定要有基督徒的样子哈，否则就别人会说我们啊。比如说，你看你信的不好啊，那不仅是慕道友会说，外邦人会说，那主内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也担心啊，都说你看你信的不好，哎，你不属灵。然后就哎，有没有得救啊？你是不是挂名的呀？就这些，我们可能呢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类似的感受，或者偶尔你可能会有这个的感受，你会觉得呢做一个基督徒好累啊！有一天你可能真的就忘记读经了啊！有一天你可能真的就忙起来，你就可能哎呀没有想起来去祷告啊！你可能就会觉得哇，别人怎么说我？那群体的弟兄姊妹会说你看他又爱世界了他又贪爱世界他又就是不爱神这样那么当然了，至于别人怎么说我们呢，其实并不重要并不重要，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自己也会这样，哎呀，我这么好像信心这么软弱哈，好像爱心不像很多其他的弟兄姊妹那样那么有爱心，那么有热情的样子我们常常会担心神会不会不喜悦我神会不会不喜悦我，这个时候也是让我们觉得可能偶尔会觉得我们做基督徒好像很累的样子其实当我们有这样的感受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呢今天这一段圣经其实就告诉我们了，当我们有疲倦有灰心甚至有很多忐忑有不安，就是我刚才所描述的有自己做的好像恐惧战惊的样子，那是什么呢？是我们没有按着心灵的心样来信靠神来服侍神而是按着这个疑问的旧样。什么叫疑问的旧样呢？就是仿佛还是在律法之下的人神把我们从这个律法之下拯救出来，我们不再是律法之子了，我们是恩典之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上帝把我们从这个律法这个捆绑下面释放出来了，但是我们的却还是活成以前被律法捆绑的那个样子，那就叫疑文的旧样。所以当我们是这个疑问的旧样的时候，活在这个疑问的旧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像我刚才我所经历的有些时刻就哎呀觉得好累甚至有时候觉得哇好重的担子，然后总在想我做的好不好我有没有做好别人怎么说我呀，神怎么看我呀有没有人会笑我呀，就会是这样。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就是虽然我们可能在教会里服侍很多但是呢却喜乐却不多那有时候呢我们侍奉 很多，我们在教会啊，在这样，我们很有热情，很有热情，但是我们内心呢，可能却是疲倦的，啊，那么我们常常说啊，我要做基督徒，我要有个基督徒的样子，啊，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我要怎样啊，但是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内心好像越来越枯干，啊，越来越疲倦，甚至越来越忐忑不安，觉得啊，我总为什么总是做不好？为什么总是做不好？为什么你看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他就那么好啊？他就那么好，为什么我就总是做不好？然后我们就会说，哎呀，为什么信心总是那么小？为什么总是那么冷淡？为什么好像啊不属灵？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读经很累，祷告很累啊，来教会聚会很累啊，服侍很累，甚至觉得啊，做基督徒很累。当我们有这样的感受经历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按着心灵的心样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或者说来服侍神，还是我们仍然像活在律法之下的那个老样子，按着这个遗文的旧样，就是按着很多很多的规条，很多很多的这种束缚来服侍神。如果我们是后者，那我们常常就会疲倦灰心。那么这是在这个律法之下，按照那个老的律法的束缚之下啊，来信靠神，来服侍神，按照这个遗文的旧样来服侍神，这会容易产生第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是呢，我们往往会疲倦灰心忐忑不安，甚至自责啊，这是第一个不好的结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更糟糕的结果了，就是比第一个结果更糟糕。如果我们按照遗文的旧样，在律法的这个束缚下面来服侍神，不仅往往会灰心呢，会忐忑，会疲倦，甚至会产生一个更不好的结果。这个更不好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自高和骄傲，就自高和骄傲啊。有时候我们来的教会，哎，我们今天来的特别早，我们一看，哇，那个谁谁谁又迟到了。像什么样子，是不是总是在迟到啊？我们每天我们读经，哎呀，我在手机上设了，我现在在手机上设了，我尽可能让自己不要忘记啊，手机上设。你看我读经，我一看呀，你看那个谁谁谁，他又没有读经，像什么样子啊？像什么样子？这就会让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更不好的结果，就是比刚才那个疲倦灰心的第二个就是自高骄傲。就自高骄傲，我们按照这个遗文的旧样，按照这个律法束缚之下，神让我啊，神喜悦我们，神要求我们，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要向神祷告，我们要奉献啊，我们要行事为人，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应该去做的地方，然后我们去做了，我们觉得我们做了，而且我们一看我们做的比别人还，我们自己觉得做的比别人好，那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第二个更糟糕的倾向，就是变得自高和骄傲啊。那么主耶稣呢，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啊，他用两个人祷告来举例子，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非常熟悉啊。我在这里给大家读一下啊。那么这其中有一个人祷告呢，就在路加福音18:11-12。那么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啊，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么这个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上帝要我做的我全做了，上帝要我做的我全做了，我完全做到位了。然后呢，你看他没有做到位，就旁边那个税吏，你看他不仅没有做到位，他甚至做都不做啊。那么他看这个法利赛人，他看自己是不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是一个信靠，他看自己是不是一个虔诚的人，看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人，他看自己是不是一个热心服侍神的人，他当然看自己是一个热心服侍神的人。他甚至说什么，神我感谢你，是不是他还觉得他在归荣耀给神，对不对？神那我感谢你，他还没有直接说我感谢我自己，他没有这样，他还说神我感谢你。然后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我都做到了，我做到，我做到，我做到。然后尤其是什么？别人没做到，别人没做到。所以那么这个法利赛人，他就是在这个 行为在律法上面去信靠神，去服侍神。然后呢，他没有灰心啊，他没有灰心，他没有疲倦，他是正好相反，他怎么？他洋洋得意，洋洋得意，然后定对别人。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最后主耶稣是怎样评价他的，是不是？主耶稣怎样评价他呢？说那个忧伤痛悔的税吏啊，比他更算为义了，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在律法下面靠自己的行为来服侍神的第二个更加糟糕的倾向。第一个糟糕的倾向就是会疲倦，啊，会懈怠，啊，会重担，会累。第二个更糟糕，比第一个现象更糟糕就是什么？他会骄傲，他会自高，他认为他自己做到了，然后他越做得多，他就越得意。是不是？我们来思想一下，如果这个人他有一天他奉献十分之一点一，那他是不是更骄傲一点一啊？对不对？所以，那如果他的这种行为，他的如果让他的骄傲更加滋长，那越做的多就越错的多，啊，那就是更糟糕的倾向，就离神不是越来越近，相反是离神越来越远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很多的时候。确实神要我们基督徒要常常思想神的话语，是不是？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常常思想神的话语，然后确实是喜悦我们常常向神祷告，常常向神祷告，喜悦我们常常奉主的名聚集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然后喜悦我们奉献，那么当我们真的去按着神的心意去做到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警醒，就是我们仅仅是把做这些事情当做一个条规，当做一个规条，当做一个标准，我去达到它。如果我们仅仅是这样想，我们就是按着遗文在律法之下来服侍，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很大的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可能不知不觉就像这个祷告的法利赛人一样了，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当我们每一次聚会，我们准时来的教会，我们在周间的聚会，我们都准时参加，我们心里有没有想，有没有在说，哎，你看他又没来，他又迟到了，我们心里有没有说，你看他像个什么样子？我们心里有没有甚至说，这个人怎么一点不属灵呢？你看今天读经打卡又没有看到他，我们心里会不会有这样的想？当我们心里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跟那个法利赛人有区别吗？没有区别。所以这就是在这个律法这个遗文之下去服侍神，这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倾向。那么斯布珍呢，英国牧者斯布珍他曾经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说那个什么是在遗文之下服侍神或者信靠神是个什么样子呢？他说就像一台生锈的机器，每转动一下呀，都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这个法利赛人，他认为自己是信靠神的，他认为自己是虔诚的，是不是？他认为自己按照上帝对他的要求，他都做到了，而且他觉得自己是做得很好。然后他越这样做，斯布珍说，就越发出刺耳的声音。他这个声音就很刺耳。什么叫刺耳的声音？就是你看我多好，别人多糟。这是上帝听这样的话，上帝觉得非常的难听，非常的刺耳，啊。所以如果我们蒙恩得救的人，上帝已经把我们从律法的这个捆绑下面释放出来的人，但是我们却还是在这个律法的规条遗文下面来信靠神，来服侍神，我们刚才其实我们都看到了，不好的，对我们来说呢，很容易我们真的会灰心，真的会疲倦，真的会忐忑不安，就像我有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样子啊。当然我要对付啊，这不是神的心。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也很容易不知不觉当中，越是做得多，反而越是错得多啊。我说这个错是在神的眼前来看啊，所以我们特别要警醒。那么我们到底什么才是按神的心意啊，在心灵的心样，这里说啊，我们要按着心灵的心样来信靠神，来服侍神。到底什么是心灵的心样呢？ 一个打个简单的比方，就是今天啊、比如说两个人在这里读圣经，那有一个人啊、就说啊，我今天一定要读啊、十章经文啊、我一定要读十章经文啊、你看我在这个读经打卡群里说，你看，哎，我读到十章经文，我达到我给我自己提出的要求哈，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打开圣经，还有一个人打开圣经说，哎呀，神啊，我真是想渴慕你的话语，我真是想听你对我说什么啊，我心中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啊，我有很多很多的困惑啊，我真的想来看看圣经，看上帝的话语是怎么说。有一个人是这样想，但是两个人可能都在读圣经，是不是？两个人可能也都在这个读经群里去打卡，但是在上帝看呢，那一个人就是在疑问的旧样里面在读圣经啊，在打卡啊，在信靠神，在服侍神。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心灵的新样里面在读圣经。哎，所以从外面看他们都做同样的事情啊，但是从神来看呢，其实完全不同啊。那么两个人可能有一个人他越读得多，那他可能离神的心意可能越远了。那么另外一个，当然他越读得多，哎，神喜悦他的心也就越多啊。不是外表行为上有任何的不同，而是他到底是在心灵的新样里面，还是在疑问的旧样里面。那么说到心灵的新样啊，我们就从圣经中的一段记载来思想。好，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九章啊，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七节啊，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九章九节到十七节。九节起，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罪人我们再读一遍，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新布上的反而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我们今天呢来思想什么叫心灵的新样啊，就是在心灵的新样里面来信靠神，来服侍神。什么叫这个疑文的旧样，或者是在律法的这个条规啊束缚下面来侍奉神，到底是怎样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就可以从马太福音这段记载，就是主耶稣跟文士法利赛人啊，包括约翰的门徒之间的一段发生的一段对话的发生的事情，我们来思想啊，什么是心灵的新样，什么是疑文的旧样。那么首先我们把这段经文的这个背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从经文当中其实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就是当耶稣在这个路上走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税吏啊，税吏。那么我们知道税吏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是最坏最坏的罪人了，因为他们是帮着这个罗马人殖民政府啊来收自己同胞的税的， 来欺压自己的同胞，然后他们自己本身却是以色列人啊，所以他们就是出卖同胞的叛徒啊，不仅是出卖同胞的叛徒，他们更是跟这个殖民者跟这个侵略者一起来压榨啊，剥削自己同胞的这样的人。所以税吏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心中那就是最坏最坏的罪人啊，那最坏最坏的罪人。结果耶稣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他看见那里有一个税吏，他就呼召他，哎，你来跟从我。结果这个税吏呢，他居然就丢下自己这个记账的这个笔啊，这些丢下，他就离开自己的这个位置，他就来跟从主耶稣了。那么这个税吏就是谁呢？就是马太啊，他后来就写了马太福音。那这就是个税吏。结果这个税吏他那一天他回到家里啊，他失业了，是不是？他失业，而且他的这个工作收入是很高的，然后也是很安全的，那后面有罗马士兵保护他呀，很安全。虽然以色列人都讨厌他啊，但是哎，他毕竟收入高，然后安全有保障，但他却失去了这个收入高安全有保障的工作。他有没有难过伤心？他没有，他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因为他遇到灵魂的救主主耶稣了。主耶稣居然不嫌弃他呀，主耶稣居然呼召他，你来跟从我。然后他觉得哇，我哪配呀，我是税吏呀，但是耶稣居然呼召我，他非常的高兴。他高兴，他回到家里怎样，他就摆设筵席呀，摆设筵席，就请主耶稣和主耶稣门徒来到他家里，同时他还邀请他的那些同事们，就是那些税吏们一起来到他家里。他庆贺什么？庆贺他失业了，庆贺他失业了，当然了，庆贺他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开始，新的人生，跟从主耶稣，非常高兴。所以这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一个背景。那么在这样一个很欢乐的一个宴席上面，很欢乐的气氛当中，那里有刚刚认罪悔改的税吏马太，那里有救主耶稣和耶稣的门徒，还有马太的那些税吏同事们，马太把他们也邀请来了。所以那些税吏同事们为什么会来，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他们来，他们就想见一见谁让马太的生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他们想见一见这是谁啊？这个耶稣是谁，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让一个本来跟我们一样的罪人和税吏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他们想来见一下耶稣。所以这就是一个罪人见救主的那个时刻。所以耶稣形容那个时刻，甚至用婚宴来形容，就是新郎和新娘的婚宴来形容，这就是一个欢庆的时刻，像个婚宴的宴席一样。结果就在这个时刻呢，那法利赛人就质问耶稣，就是你怎么跟罪人一起吃饭啊？你跟你的门徒怎么跟罪人一起吃饭？那么那个约翰的门徒啊，当然也有法利赛人，也就问耶稣，就你为什么不进食啊？你不仅是和罪人税吏一起吃饭，你还不进食。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说了这番话啊，耶稣就说了这番话。那么法利赛人说为什么和税吏一起吃饭，因为确实这个旧约的圣经确实要让以色列人呢、怎么样呢，要分别啊，要与这些外邦人呢、尤其是与这些污秽的罪人要分别啊，确实是有这样的要求。那么呢，也是摩西也是告诉以色列人啊，你们要禁食啊，要怎样。那么我们首先我们来看到底为什么要禁食啊，为什么好像有这么一个规矩啊，要禁食，为什么会有。首先呢，从旧约圣经中来看，让我们看到啊，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常常的背逆神，常常的抵挡神。那么先知就要求以色列人，你们要常常的为你们自己的罪，为你们背逆神的罪，你们要忧伤痛悔啊，你们要禁食祷告。所以这是先知要求以色列人禁食的一个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你们自己的罪去忧伤痛悔啊。那么禁食还有什么时候禁食呢？我们会看到摩西他有一次禁食了40昼夜呀、摩西有一次禁食了40昼夜，他是为什么呢？啊，这是在生命记的9章18节，摩西说：“我为你们，就在神面前40昼夜不吃不喝，为你们祷告。”那这个你们就是指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犯罪得罪神，他们背逆神，他们在山底下造金牛犊去拜假神偶像金牛犊。那么摩西为他们心里忧伤，所以呢，摩西就不吃饭，就为他们祷告40昼夜。所以这就是
禁食的第二个原因，就是第一个，你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第二个，你爱别人的灵魂，你为别人的罪忧伤，你也可以禁食祷告，这是第二。第三呢，在以赛亚书的58:6-7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以赛亚书58:6-7，六节起，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处写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们的饼分给饥饿的人，把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们家中，见赤身的给他们衣服遮体，顾惜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哎，这是上帝亲自来解释什么叫神喜悦的禁食。那上帝亲自来解释，那神说禁食，他没有说啊，你们每天有几顿饭不能吃啊，怎么怎么样，没有讲这些话。他接下来讲的话好像跟食跟你吃不吃饭好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他接下来说什么呢？他说你要解开捆绑别人的这个绳子啊，要让受欺压的要得释放，要把别人身上的这种重担要拿掉啊。如果说这个好像听上去还有点抽象，到底什么意思呢？那下面就具体了啊，那就是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啊，你去看顾那些穷人啊，你去体恤照顾他们，这是禁食。这是禁食，讲说再讲，你少吃一点，你已经吃太多了，你少吃一点，你少穿一点，你有太多的衣服了，你拥有太多了，你少一点，你去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是神所喜悦的禁食。好，所以这是禁食真正的含义。那么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哈，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就背离这个禁食的本身的意义，他们把禁食当作一个规矩，当作一个条款，好像你看我做到了，我一周禁食两次我就了不起啊，我就属灵啊，我就是一个虔诚的人，那别人没有禁食啊，我看到他没有禁食，或者我认为他没有禁食啊，我就去定罪他啊，我就去诋毁他。这就是当时啊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对禁食的态度，他们对主耶稣的态度。他说你看我们都在禁食啊，我们都在禁食，我们都跟这些罪人保持距离啊，你为什么违背这些规条，你为什么违背禁食啊，你为什么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啊，他们用这些来定罪啊，定罪主耶稣。所以呢，并不是说禁食不好啊，并不是说分别为圣不好，而是呢，这不是一个应该当作规条去遵行的，我们要理解这里面真正的含义啊。那么所以主耶稣不被他们定罪啊，主耶稣根本不被他们定罪啊，主耶稣并没有说哎呀我错了我没有禁食，主耶稣完全没有这样讲这样的话，而主耶稣而是指出他们的错啊，他们是这个旧皮带装新酒啊。那么什么是新酒呢？啊，对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来说，他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他外面的行为呢，就不应该再是旧的了，啊，外面的生命就不应该再是旧的，而外面你如果还是在律法之下，按照律法的束缚去信靠神、去服侍神，或者在仪文当中跟里面那个新的生命得自由、得释放的生命是冲突的、是矛盾的，那结果这个新的生命越来越长大，把你外面的这一套旧的这些束缚就会冲破了。而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是按照礼仪啊这个规条来服侍，然后呢，他们内心有没有觉得疲倦呐、灰心，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他们外表表现出来是自高自大的啊。然后他们不仅是定罪那些税吏和罪人，他们甚至定罪主耶稣啊。他们在这里甚至定罪主耶稣啊，觉得你为什么不禁食啊，你为什么跟罪人在一起啊。结果主耶稣就指出他们的错，主耶稣也说他们是什么呢？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当时啊，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从行为上看，他们有没有遵行神的话语，好，行为上看好像确实是有，但是神却说他们的心却离神很远很远的啊，因为他们在行为上达到他们所认为的这些标准了以后， 他们越发的远离神，他们越发的自义自高啊，他们不仅仅是定别人的罪，他们甚至来定主耶稣的罪。那么我们刚才也看到禁食真正的含义啊，禁食真正的含义，第一个呢，就是为自己的罪痛悔祷告；第二个呢，你爱别人的灵魂，你为别人在罪中的痛苦啊，你心里忧伤，你为别人的罪来祷告来禁食；第三呢，就是你连续别人哈，就是以赛亚书说你连续别人。啊，你自己已经拥有很多了，你有很多的食物了，你要去连续别人，这是神所喜悦的禁食。那么所有这些禁食呢，都让我们看见这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他爱神爱人。你越爱神，你才越觉得我亏欠神，是不是？你越爱神，你越觉得我亏欠神，你就越为自己对上帝的亏欠，为自己的罪你感到忧伤。你越爱神，你就越爱神爱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你看见人活在罪中，你心里也为别人的灵魂忧伤，你就禁食。然后你爱那些神爱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你就愿意把自己所拥有的你去跟别人分享，跟那些有缺乏的人分享，这就是禁食。所以禁食根本的原因是出于一个爱神爱人的心。但是你看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禁食呢，你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禁食，你看不到他们哪里在爱神，你看不到他们哪里在爱人，你看到的是他们爱谁呢？爱自己啊！他们通过禁食来好像所谓的彰显自己所谓的虔诚啊，或者反映出别人所谓的不虔诚啊，所以禁食成为他们一种行为上的一种表演，但是他们却完全背离了神对禁食真正的含义。当然我们在这里说禁食了，但许许多多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来到教会当中聚会，我们参加教会各样的服事，我们奉献，我们十一奉献，所有的这些其实跟禁食是一样的。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是我们一定要做成一个好像所谓虔诚基督徒的样子，我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我一定要达到那个标准啊，我才好像是一个所谓在别人眼中或者在自己眼中所谓一个好的基督徒啊，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还是我们真的是有一个爱神爱人的心，我才去读经，我爱神，我想知道神对我说什么啊，还是我真的是爱神，我巴不得每天可以跟神来倾心吐意来对话，神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这个赞美诗歌一样，耶稣基督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有一时一刻不跟他对话，我心里都觉得难受。你这就是你的祷告的原因啊！你不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耶稣说他们祷告的时候是要在这个路口啊，要在人前要做长篇大篇的祷告啊。耶稣说我们的祷告呢，我们是在暗中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所以这是完全不同。你在暗中祷告在天上的父，别人有没有看到？别人看不到，对不对？别人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从来不祷告呢，他因为他看不到你的暗中向上帝祷告啊。但是这个别人看不看到不重要啊，别人有没有称赞你是一个虔诚的人，或者说你是一个不虔诚的人，这个其实不是最最重要，最最重要就是我们真的要出于一个爱神爱人的心，你去禁食也好，你去祷告也好，你去奉献也好，你去来到教会当中参加各样的聚会，或者积极参加教会各样的服事也好，一定要出于一个爱神爱人的心，这才是在心灵的新样里面一个得自由的心灵来服事神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就当做一个条规规矩啊，我今天没有读经打卡啊，我就不像样子，别人说我不像样，或者我今天如果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会疲倦，你心中没有喜乐，别人说的那种常常主恩的那种喜乐你就尝不到了。第二个呢，很大的危险，更大的危险就是你会成为一个自以为意的人啊，那个就没有跟神更近了，那个就跟神更远。所以我们从那些定罪耶稣不禁食的那些人身上，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身上，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他们把禁食啊，把这些 好的行为却当作一个规条，啊，然后他们自认为自己遵行了，就以此为一个自高的一个资本啊，去定罪别人。但是呢，在那一天晚上，耶稣为什么不进食呢？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哈，那一天晚上是罪人跟救主相遇的晚上，啊，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就是马太，他非常的高兴，他为自己在主里的新生命感到高兴的一个晚上。那么圣经说，这地上有一个罪人悔改呀，怎么样？天上的天使都要欢呼啊，都要高兴。所以那是一个喜乐的晚上。所以耶稣用婚宴来写喜乐的晚上。所以耶稣爱罪人的灵魂，爱的表达是什么？爱的表达有一个就是，你与忧伤的人呐，你要一同忧伤啊！你不要看到人家痛苦，人家忧伤，你在那里洋洋得意，那就不是爱了。还有一个呢，你与那喜乐的人，你要一同欢笑。而这个时候，马太他是非常喜乐的，虽然他辞职了，虽然他失业了，虽然他失去了很丰厚的收入啊，很安全的保障都失去了，但是他内心却是非常的喜悦啊，因为他有一个蒙恩得救的新的生命。然后呢，更加可贵的一点，马太他自己蒙恩得救之后，他马上就传福音，是不是？他马上就传福音，他把他的那些以前的那些同事罪人税吏全部叫来干什么呢？仅仅就是吃顿饭吗？不是，而是来让他们来看耶稣啊。我以前呢，我有时候去到一个姊妹家，这个姊妹啊，她是四川人啊，四川人很会做饭，做饭特别好吃啊。但是那个姊妹呢，她常常在家里做很多好吃的，就是邀请很多人到他们家来吃饭啊，邀请他的同事啊朋友到他们家吃饭啊，有时候把我们也叫去。有时候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他做的东西又好吃，大家吃的也很开心，结果吃的差不多了，这个姊妹就出来，就直接跟大家讲啊，就来到他家有很多慕道朋友，他的同事直接跟他讲，他说现在大家饭也吃了啊，好不好吃？大家说啊，好吃好吃，那现在大家就要听福音了。就直接跟大家讲，就你们饭都吃了啊，你现在就要来听福音，来来来，你就来给大家介绍福音。后来我当时心里我还有点忐，哇，就这么直接吗？就这么直接吗？就没有一点含蓄的吗？没有一个说是先前面就是先讲一番话什么的，没有，上来就是说，你看你们都吃了我的饭啊，你们就要来听福音，就这么直接。其实我觉得马太那个时候那天晚上估计也差不多。你看他自己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他明明的知道他以前是怎么样一个罪人的生活，他为什么从事这份工作呢？这份工作名声那么不好，被他的同胞所厌恶，他为什么还要从事呢？就贪婪嘛，对不对？就贪婪嘛，就是这一点嘛，他清楚得很。结果他当认罪悔改之后，他就把他同事叫过来，把他的那个同胞叫过来，他巴不得他的同事他的那些朋友跟他一样能够认识耶稣，能够认罪悔改，能够信福音。所以在这个时刻，你想想耶稣跟他的门徒如果在那个时候跟这些罪人分开，哎呀，你们是污秽的罪人，不跟你们在一起啊，你们在那吃饭，我们在那进食，那会是怎么样？那这些罪人有蒙恩得救的机会吗？有听福音的机会吗？就不会有了啊。那罪人能够看见神对人的爱吗？完全看不到，他只看见神对人的拒绝啊。所以这就是耶稣，首先我们要说耶稣不是不进食啊，耶稣曾经进食40昼夜，耶稣不是不祷告，耶稣常常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在旷野去祷告，甚至整夜祷告，耶稣有进食有祷告，耶稣只是在那一个欢乐的晚上，罪人跟救主相遇的那个晚上啊，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什么叫因信称义啊？什么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新娘跟新郎相遇了，这个叫因信称义，这个叫因信称义，那是很欢乐的时刻，这个新娘跟新郎相遇了，这个叫因信称义。那天晚上耶稣就说，那天他就好像新郎在其中，那为什么要哭呢？那是很欢庆的时刻啊，罪人遇到了救主啊，他只要相信他就得救啊，那很欢庆的嘛。为什么要进食呢？进食是为罪痛悔，进食是就是 爱。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不进食，耶稣不是永远不进食，耶稣常常进食，只是在那个时候不进食啊。耶稣不是不分别为圣，耶稣只是在那个时刻他跟罪人在一起啊。所以呢，耶稣他就是在心灵的新样里面来给我们所有人做一个榜样。什么叫心灵的新样？耶稣这样就是心灵的新样，他是自由，他完全不受什么律法的束缚，什么守安息日啊，什么禁食，这些好不好？都很好，但是耶稣却不被这些所束缚。他是真正按安息日的真正的意义，按着禁食真正的意义，按着奉献真正的意义来去遵行的啊，他不是把这个当作一个外面的规条来去遵行。那么而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真正关心的就是自己啊，有没有得称赞，有没有得荣耀，有没有在人的眼中成为一个好像啊所谓被别人称赞的虔诚的人。他其实根本不关心别人的灵魂，不对别人没有怜悯，就是你有没有人灵魂得救，你有没有罪得赦免，他根本不关心啊。就是马太今天晚上为什么那么欢乐，他根本不在乎啊。所以一个心中真正对人有爱的人呢，他会跟忧伤的人一起哭，他会跟喜乐的人一起笑。但是从文士和法利赛人身上，我们是完全看不到这一点的。遗文的旧样呢，就是耶稣说的那个旧皮带哈，就叫遗文的旧样，旧衣服、旧皮带。那么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已经从罪的重担，也从律法的这个捆绑下面束缚出来了，我们就不能继续活在这个旧的遗文下面啊，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灵啊。所以如果把这个新布补在旧衣服上面呢，补上的反而会带坏那衣服，破的就更大啊，没有人把新酒倒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因为酒会发酵，会膨胀，啊，那个酒就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所以新酒要放在新皮带里，也就两样都保全。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新的生命，那么就一定行为上我们有一个新的样子，啊，就是心灵的新样子。好，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的经文啊，我们再一起读一遍《罗马书》7:6-7。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那么，到底什么是心灵的新样呢？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心中真正开始有爱神爱人的心，或者说有爱的能力。那么自从人堕落犯罪以来啊，人失去了爱的能力，人失去了爱的能力。那有些人可能会说，那我们当然知道爱啊，我们还是知道爱，但是我们那个爱已经不是真正的爱了，已经不是真，我们爱很多的时候是一种带着自私的目的的一种情感啊，很多的时候是一种妥协啊，或者是一种迁就，或者是一种利用啊。现在有一个词，有些年轻朋友啊，他们表示对自己的配偶啊这种亲切，是不是？对自己的伴侣啊，对自己的丈夫，对自己的妻子这种亲切啊，我们都是很好的关系。他们用一个什么词来说呢？他不是说这是我的丈夫，这是我的妻子，他说这是什么？这是我的队友，这是我的队友。哎，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哎很轻松很愉快的样子啊，我们两个人同心合意向着一个目标去，我们是队友，是吧？那这个其实也包含一个含义，就是我们为什么是队友，我还是需要你，你需要我。哎，当然这也非常好了，对不对？这也非常好，丈夫和妻子当然要互相需要啊。但是我们始终对爱有一个隐隐约约的感受和追求，我们称之为队友，称之为同志，称之为什么什么。但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呢？那么从我们人堕落犯罪以来，这个爱其实真正的爱在我们心中已经消失，或者真正爱的能力在我们心中已经消失了。 啊，为什么他是我的队友？他对我有用吗？我才让他做队友嘛。他对我没用，我让他做队友干什么呢？所以，那这是爱吗？所以，自从人堕落犯罪以来，我们看亚当，他堕落犯罪以来，夏娃本来在亚当口中是什么？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啊，那个亲密的关系，那就是两个人是一体，不能分。结果他堕落之后，堕落犯罪之后，亚当在夏娃口中又变成了什么？那个女人，都不说这个女人呐、啊，都说那个女人。你们听到这个变化了没有？那么亚当的孩子，亚当跟夏娃的孩子，他的大儿子就把二儿子就害死，就杀死了。兄弟之间都没有爱了。然后我们再看，我们在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的后裔啊，第七世孙拉麦公开歌颂什么？不是歌颂爱呀、啊，是歌颂恨，歌颂暴力，不是歌颂爱呀、啊，啊！所以自从人堕落犯罪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不再是信任，不再是这种爱的关系，人也失去了真正的爱和真正爱的能力，人与人之间就是猜忌啊，就是利用，就是欺骗，就是仇恨，就是嫉妒。有用在一起，没用就分开，就是这样啊。那么人心里呢，就是骄傲、苦毒、悖逆、顽梗啊，很多东西都有，但是就是没有爱啊。这在罗马书的一章讲到人的罪啊，就是心里的罪。很多年前我听到有一首歌啊，是个年轻歌手，我也啊很喜欢，蛮注意到这个歌手啊，这个歌手他有一首歌的名字啊，他是创作型歌手，他有首歌的名字叫高级动物，高级动物啊，那他说谁呢？当然就是他说人呐、啊，他说人，人就是高级动物。然后我一看，怎么这样说呢？哎，他这个歌挺有意思啊，他就说，他就先讲了很多啊，讲人的种种的表现，或者人心中种种各样的东西啊。矛盾、虚伪、贪婪、欺骗、幻想、疑惑、简单、善变、好强、无奈、孤独、脆弱、忍让、气愤、复杂、讨厌，很多很多。讲这个歌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最后他说什么？幸福在哪里？有没有人听过这首歌啊？那大家都还年轻啊，很多年轻人说，就是幸福在哪里？后来我一看，哎，是的啊。他前面讲了那么多，所有的东西我们在人身上都看得到，对不对？啊，矛盾、虚伪、贪婪、复杂、善变、简单、好强、孤独、脆弱、无聊、冒险、伟大、渺小、平庸、可怜，你都在人身上都看得到，都看得到，说遍了。但最后他就突然问一个：幸福在哪？我一看，哎，确实，幸福在哪里？幸福在哪里？当然，感谢神呐、啊。当我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我就知道为什么找不到幸福，因为没有爱呀，没有爱哪有幸福呢？人已经失去真正的爱，失去真正爱的能力了。你与其说幸福在哪里，你不如直接问爱在哪里。你没有爱，你有那种伟大，你或者伟大，你或者渺小，你或者孤独，或者你在人群当中，你看不到爱，你当然就没有真正的幸福。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找到我们生命中真正的爱啊，也找到我们真正平安喜乐的生活呢？只有一个出路啊，只有一个方法。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的3:16-18，16节起。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四塞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只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从什么时候才知道真正的爱，就是当我们看到主耶稣为我们舍命，当我们信靠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罪得赦免，我们那个时候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那么我们不仅仅是知道神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更有爱的能力了，我们更有爱的能力，我们就能做得出行得出来这样的爱，不仅仅是知道啊，行得出来。 所以接下来就谈到了行为嘛，你要怎样做，你要怎样做，你现在可以做到了，你以前是做不到，确实做不到，你心里有很多这样的想法，但你就是做不到，但你现在可以做到，为什么做到呢？因为你看到耶稣为我们舍命，你有新的生命，你有一个在被上帝按着神的道被圣灵重生的生命，你跟以前不一样，你不仅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而且你有真正爱的能力了，那么罗马书也告诉我们，爱是怎么来到我们的心里呢？是神的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的。神的灵不把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觉得自己有爱有爱，其实那不是真正的爱，有时候那种爱可能会给人带来伤害，那不是真正的爱，而只有神浇灌在我们心中的爱才不会伤害人，才真正的是给人带去祝福的。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五章，五到八节，五节起，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圣灵呢，不仅让我们每一个人，看到自己的罪，我们常常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熟悉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非常熟悉，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还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把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要不然我们的心里没有爱，你心里没有爱你活不出爱，但是我们现在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可以活得出来，我们就有爱的能力了，那么什么是这个心灵的新样呢？简单的说，就是被圣灵所浇灌的爱所充满，在爱里面来信靠神，来服侍神，爱神爱人，那你所做的就是心灵的新样。那么什么是遗文的旧样呢？就是你虽然看上去你好像遵循了上帝的要求，你做了做出来好像看上去很好的行为，或者虔诚的行为，但是却不是被你内心的爱所驱动，或者你内心根本没有从神来的爱，那只是在外表规条仪文下的样子，那就是仪文的旧样，那样的行为呢，在上帝看不仅是没有意义的，相反是让人越来越远离上帝的，那只有在心灵的新样里面才是真正合神心意，蒙神喜悦，而且我们也尝到这种喜乐，也尝到这种喜乐，而且真正的可以给自己给别人都带去祝福，就是在心灵的新样里面来服侍神。爱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驱动力，爱可以让一个人做任何事情，一个人不会因为恐惧、憎恨或利益而做的事情，但是他却愿意为爱而做，我们曾经在一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思想过，这个世界的王啊，这个邪恶者啊，世界的王是那魔鬼嘛，圣经说世界的王用什么东西来驱动人呢？用什么？用人的欲望，是不是？然后用人心中的恐惧，你想要什么，你贪恋什么，他用这个东西来驱动你，你害怕什么，你恐惧什么，他用你的恐惧和害怕来驱动你。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事情，是出于我们的恐惧，是出于我们的欲望，出于我们要想要得到的利益我们去做，但是毕竟有些事情哪怕我怕得要死我还不去做，哪怕我想要这个东西想要的要命我还不去做，我们要承认有些事情我们确实就是这样的，是不是？有时候你宁可死你都不愿意当奴隶，对不对？有些时候别人给你再多钱你都不愿意当奴隶，对不对？我这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些事情，恐惧没有办法让你去做，利益没有办法让你去做，有些事情真的就是这样，但是有一样可以让你去做，是什么呢？爱，就是爱。所以这就是心灵的新样，爱是个世界上最强大的驱动力，神就是爱，神就是一切力量的本源。当然 神的爱是在真理里的爱，只有在真理里的爱才是真正的爱啊！我们这里说的是 真正的爱啊，不是其他不合真理的爱。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来思想什么是在心灵的新样里面来信靠神，来服侍神。只有这样来信靠神、服侍神，我们才是真正尝到那个在恩典里的喜悦啊！我们才是真正的成为这个世界上的明光照耀。我们不只自己蒙福，我们也给这个世界、给别人带去祝福。然后呢，心灵的新样就是我们被基督的爱、被圣灵所浇灌在我们心中，基督的爱所充满、所驱动啊，这是最大的力量。今天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有很多的争论，很多人在那里互相辩论呢。你说左也好，你说右也好，大家都说自己的立场是对的，自己的方向是对的，什么什么。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其实可以非常非常的清晰，就是我们是否按心灵的新样再来信靠神、服侍神。简单的说，这个行为、这个举动，他有爱神的心在里面吗？他有爱人的心在里面吗？就是很清楚。如果你被圣灵浇灌呢，你心中的爱所充满，你做任何事情，你就会有一个爱神爱人的心出来。那么哪些事情是对，哪些是错，你是非常非常清楚了。但是你如果心里没有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的爱，你做任何事情，你可能觉得对，但是可能是错得很远很远了。好，感谢神。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两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起立。好，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先来看到屏幕上圣经，我们先来读罗马书的五章第八节就读第八节第八节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再来读诗篇的26:3起。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我们把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再读一遍。我们为什么按真理而行呢？因为看到神的爱，看到神的爱，我们是按真理行，按真理行啊。我们把这一节经文再读一遍，我们真的好好来思想诗篇26:3起。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的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主耶稣担负世人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罪得洁净。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得到重生的生命，得到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愿意圣灵光照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来信靠神，来服侍神，来跟从主耶稣基督，乃是按我们心灵的新样来信靠、跟从和服侍。愿圣灵将神的爱、将主耶稣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里。主啊，让爱、让基督的爱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驱动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常常来看见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神所赐给我们的爱，让我们能够有力量、有智慧，也按神的真理而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